收听希望听新闻，我是慧文。首先为你送上内容提要。中国多地提款难，分析话地方财政出现极大困难。微信海外版不安全，数据直送香港。广东英德沦陷，汪洋一片。国际安全专家话，中国制武器不受国际社会青睐。印度神童预言成真，阿富汗地震千人送命。歌手谢东谈唐山打人案，话服了，挨打的都没有打人的伤重。范冰冰和金融公司高层恋情曝光。下面请听详细内容。中国多地提款难，分析话地方财政出现极大困难。在河南多个村镇银行发生暴雷后，深圳、上海等大城市亦相继出现民众提款难的现象。有深圳市民透露话，他在中国银行朝早六七点就去排队，而家十点几啦仲喺嗰度排队，而家话冇丑啦，唔为我哋办理业务啦。深圳龙岗区市民柯先生话，银行提款困难嘅现象已经有一段时间啦，佢话有两三个月啦，攞咗一次钱去咗几间农业银行，但佢哋都冇现金。见到好几个客户亦攞唔到钱，而喺金融中心上海解封后，多间银行门前客户排长龙，银行取号不易，一度登上热搜。上海浦东区王先生话：银行攞唔到钱，嚟嘅人太多啦，年纪大嘅、退休嘅都冇钱啦，造成挤提。在今个月较早时，河南多个村镇银行爆发挤提风波，影响40万储户，涉及金额近400亿元人民币。部分受害储户计划去省会郑州维权，却发现自己的健康码变红，行动受阻。时评人文超认为，在河南传出村镇银行爆雷的消息后，400亿的储蓄不知去向，中央政治局马上违反常规，在一个月的中间开会，内容就是敦促金融机构整改。咁睇嚟，恐怕中国的金融体系是出了全局性的大问题了。辽宁丹东亦发生类似情况，在银行外人山人海，有市民说丹东市多间银行都拿不到钱。中共官方似乎间接证实了各地银行出现现金不足的问题。中国人民银行上海总部在6月20号说，单是6月上旬的现金调拨已经是去年同期的近四倍。文超说，如果大家感到从银行拿钱有困难的话，在我看来就是有这种嫌疑，政府挪用了居民的储蓄去搞清零防疫。这个清零三年就同打三年仗差不多，地方政府财政陷入了极大的困难。财经网站亚洲市场在日前发布一篇分析文章，说中国正是酝酿一场银行挤提危机，但却被全球忽视。微信海外版不安全，数据直送香港。中国短片社交平台抖音海外版 TikTok 刚刚爆出使用者数据泄露，拥有12亿6000万活跃用户的中国最大社交媒体平台微信的海外版 WeChat 使用者数据又被爆出存在安全问题。一份最新研究报告发现，其中的关键因素在于中共在香港强推港版国安法，令香港伺服器储存的微信海外数据可能和中国国内的数据一样受到中共当局的监控。根据澳洲网络安全情报公司 Internet 2.0 在6月20号发表对微信应用程序分析的研究报告，发现包括海外微信支付、WeChat Pay、GPS 和设备资讯等在内的海外数据都会进入微信在香港的服务器。 該報告話，過去兩年，中共在香港實施《港版國安法》，嚴重侵蝕了香港的法律自主權，而微信又是在香港和國際社會更加相容的法律管轄區這個共識基礎上，構建它的營運架構、服務條款和公司架構，但顯然這個法律管轄區的共識已經不再存在。報告說，他們合理推論，在港版國安法下， WeChat 在香港的伺服器和中國大陸的伺服器之間沒有差別。微信海外版 WeChat 說，他的所有服務器都位於中國大陸之外，但該報告通過專業分析發現，就算 WeChat 的所有聊天和影音通話可能都由國際服務器管理，但 WeChat 記錄並發布到它記錄服務器上的所有用戶數據都直接流向香港的伺服器。被發送到香港的 WeChat 日志數據，除了使用者的手機網絡、設備、GPS、手機 ID 等資訊，最重要的是當用戶在海外使用海外微信支付的時候，他的所有用戶日志數據亦會發送到香港服務器中。該支付具有多種全球貨幣功能，以美元為基礎貨幣。廣東英德淪陷，汪洋一片，華南地區遭遇60年來的最強降雨，各地災情頻傳，很多地方停水停電，不少民眾被困，極缺物資和水，當地消防出動橡皮艇救援，當地民眾紛紛上網發文求助。一位英德西牛鎮的居民說，他們六個人被困在屋企，屋企是一棟兩層半的樓，水位就快上到二樓，直到22號晚才開始慢慢退。另外一位年輕網民發文求助說，他在英德含光鎮的親戚被困在屋頂一日，成日都沒有食物，在21號晚救援還未到。從上傳的影片可以看到，拍攝者被困在屋頂，房屋幾乎被淹沒，周圍一片汪洋，亦落不到泥。一位英德望浮鎮的居民亦說，成間屋十幾個人都是老弱婦孺，救援送來的物資只是夠一日，已經被困三四日了，昨日沒有救援，今日下午送來少少麵包和一支水，四點幾才有，一餐都不夠，聽日還不知道。他告訴記者，現在開始退水了，但水位還在高位，根本無法出門。記者在當地22號晚打了英德市很多求助電話，多數都打不通，打去英德市人民政府防汛防旱防風指揮部公布的聯絡電話，亦沒有人接聽。在20號起，韶關市開閘泄洪，令英德市區和多個鄉鎮受災，而韶關市在19號起市區發生嚴重的洪災。21號的影片顯示，洪水淹沒沿江很多路段，韶關市是今次受災最嚴重的城市之一。該市自5月下旬以來的降雨量創下紀錄，網上影片看到停車場的車已經被洪水淹沒，在19號更傳出有消防車遭遇山洪爆發，連消防車和消防員都被洪水沖出一公里後才終於脫困。根據中國水利部通報，在6月21號中午到22號中午，珠江流域西江中下游干流有99條河流發生超警戒以上洪水，當局在21號晚將防汛二級應急響應提升到一級。截至21號晚6點，全省共轉移人員227,658人。除此之外，廣西、貴州等省份亦持續傳出災情，有網民發布影片錄低廣西兩層樓的屋因為洪水而倒塌，而6月18號廣西柳州山洪爆發沖毀房屋，導致至少5人死亡。國際安全專家說， 中国制武器不受国际社会青睐，美国国际安全专家比清格在6月21号在美媒发文说，即使中共几十年来花巨资推动国防工业现代化，但至今它在国际市场上的武器出口份额仲是好低。中共的武器系统在最近的将来亦不会受到国际社会的青睐。比清格在文章中写话，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近日公布了2021年全球军火贸易数据。对中共来讲消息并不好，大多数外国武器买家继续回避中共的武器系统。根据研究所数据，在2017年至2021年中共武器出口比前五年下降了近三分一，相比之下美国在2017至2021年期间占据了全球军火市场近 40% 的份额，比2012至2016年期间增加了 14%。 事实上在目前全球最大的武器出口国排名中，中共排第四位，俄罗斯以 19% 的全球军火市场份额位居第二，法国就以 11% 份额位居第三，中共只是比排名第五的德国领先 0.1%。当然这些数据每年都在变化，但中共在全球军火市场从未超过遥遥领先的第三位法国，在全球海外军售总额中所占的百分比甚至从未达到两位数。同美国相比，中共看起来就更差劲了，美国实际上已经扩大了与竞争对手的领先优势。从2017年至2021年，美国的武器出口比俄罗斯高出 108%， 而2012年到2016年就高出 34%。 目前美国的武器出口量是中共的8倍几。另外美国的海外军售高度多样化，从2017到2021年美国向103个国家转让武器，比任何其他供应商都多，其中最大的单一客户沙特阿拉伯占所有销售额的 23%。 相比之下，中共只是依赖少数客户，这个消息对俄罗斯同样不利。莫斯科在2017至2021年间武器出口比中共更加集中，只是四个国家，印度、中共、埃及和埃尔及利亚，合计占俄罗斯出口总额的 73%。 印度神童预言成真，阿富汗地震千人送命。在22号凌晨阿富汗发生地震，目前已经造成至少1000人死亡，1500多人受伤。当地官员说死亡人数可能会进一步上升。综合媒体报道，在22号凌晨1点24分阿富汗东部地区靠近巴基斯坦边界发生尼克特制 6.1 级强震，震央位于距离阿富汗东部城市霍斯特约44公里，深度约10公里，大量建筑物被毁。由于灾区地处偏远，增加了救援工作的难度。据欧洲地震机构 EMS 的消息说，500多公里范围内都感受到地震的震动。阿富汗塔利班政府在22号宣布，地震已经造成了至少1000人死亡，1500多人受伤，而这个数字可能会上升，很多家庭被毁，伤者已经被送往喀布尔和加德兹。帕克蒂卡省信息和文化主管胡达法话俾路透社知，阿富汗自塔利班重掌政权后，国际援助中断，人道救援组织撤离，当地基础设施完全无力应对咁大规模嘅天灾。 塔利班政府发言人卡里米在推特上呼吁国际社会帮助，我们敦促所有援助机构即刻向该地区派遣团队，防止进一步的灾难。欧盟阿富汗事务特使尼克拉松推文说，欧盟正密切关注地震区的情况，并随时准备协调和提供紧急援助，而联合国亦表示正是评估灾区的援助需求。而据网络信息，较早时印度神徒阿南德曾经预言阿富汗大地震800人死。歌手谢东谈唐山打人案，话服了，挨打的都没有打人的伤重。6月21号，中共官方通报唐山四名被打的女子只是轻伤和轻微伤，引起舆论质疑。大陆歌手谢东就发影片说，挨打的都没有打人的伤重。震惊海内外的唐山打人案发生11日后，河北省公安厅21号发布最新通报说，根据司法鉴定，两名被打女子阮某、李某只是轻微伤，经医院检查无需留院治疗，自行离开。另外两位黄某和刘某就二级轻伤，在普通病房住院治疗，伤势已经好转。四名被打女子被官方定性为轻伤、轻微伤，引发舆论质疑。在6月10号凌晨，唐山打人事件发生后，四名女子被暴力群殴的影片在网上广泛流传，其中一位伤势最重的女子送院那阵，个头包满纱布，成面血的照片令人触目惊心。打人事件舆论发酵后，骚扰女性并出手打人的主犯陈继志在事后亦到医院就诊，医院诊断他头部受伤是中级伤。消息在网络曝光，网民质疑陈继志是想推卸罪责。官方通报唐山女子的伤势鉴定结果后，谢东在社交媒体发影片说，轻伤二级和轻微伤，即是说挨打的都没有打人的伤重呢。他愤愤不平地说，得了，重点玩呢，用我们老北京的话，你耍赖我们不玩了，服了得没。跟住佢又对住镜头话，好多年前我曾经唱过一只歌，歌词系天地之间有干秤，那秤砣是老百姓，我今日唔明我唱错啦，秤砣仲系你哋。谢东年轻嗰阵凭住少念、中华民谣等歌曲红遍中国大江南北，后来又在影视圈发展，他为唐山被打女子抱不平的影片在海外推特热传，有推友在影片下方留言说，秤是他们的，秤杆是他们的，秤砣也是他们的，秤的韭菜都是他们的。还有推友说，和我被打的案经历相同，他们的无耻远远超出你们的想象。范冰冰和金融公司高层恋情曝光，因卷入税务风波而被封杀的大陆女星范冰冰在17号爆出和某金融公司副总裁热恋，两人一起参加家庭聚会，在餐厅门口等人那阵被影到举止亲密，引起好多关注。事隔三日后，他在微博晒相发文，内容被猜测是在度回应恋情。大陆新浪微博在6月17号流出一段影片，显示范冰冰带着一位戴眼镜的高大男子和家人聚餐，食完饭之后，两人在餐厅门口等人那阵，揽腰等的亲密动作全部被影低。范冰冰的妈妈走出餐厅后，该男子体贴地帮范妈妈拿嘢，可见同范的家人已经相当熟悉。而此恋情曝光后，有网民起底这个男子的身家背景，说 过去曾当过18年的职业军官，现在是某金融公司的副总裁，亦是最年轻的高管，之前一直单身，因为范冰冰和他爆出恋情，范冰冰新恋情亦成为关键字登上微博热搜，双方在事后都没有回应，微博就不断出现批评声浪。事隔三日后，范冰冰21号在微博贴出一张相，并写话，每个人终身能依靠的人其实只有自己，我深信这点，亦不生浅行，又认为无论将幸福的希望放在任何人身上，都只能是被动的一方，所以他一直宁可辛苦，亦要将主动权握在自己手上。在意你的人在你困难变化的时候会为你担忧，可是担忧这事除了表达关心，也就只有关心了。最后范冰冰还说，她总是跟自己讲，靠自己的人命都不会太差，一定可以挨过困难，余下的就踏踏实实，日子也能越过越好。范冰冰的贴文令很多网民猜测她是在回应新恋情，不过亦有粉丝留言挖苦说，差不多得了，边次没被骗，李晨那阵你亦是这样说。跟男星李晨交往过四年的范冰冰，在2017年36岁生日那阵接受对方求婚，原本以为两人的恋情可以开花结果，点知范冰冰在18年卷入逃税风波，被当局重罚8亿8千多万人民币，她的演艺事业和声名都跌落谷底，两人亦在2019年6月宣布分手。虽然当时外界都不清楚分手的真正原因，但时间点就有警棍，范冰冰当时因负面新闻成为众矢之的，似乎在那阵分手显得李晨好没义气，导致范冰冰的粉丝都纷纷指责李晨不单止不作为，还想全身而退。新闻播放完毕，多谢大家收听。